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我是乔木。
北京最近超级冷的，体感上已经是冬天了。然后冷冷的时候呢，人就容易多愁善感。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想要来聊一个暖乎乎的走心话题，那就是身为女性的无助时刻。这样的时刻可能不会经常出现，但是一旦出现，就会容易让人感到很委屈。它可能源于一件小事儿，引爆了那些累积的疲惫，也可能源于对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会陷入情绪的黑洞时期。总而言之，要成为一位坚强、独立、成熟的女性超级难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属于女性的疲惫、无助和脆弱，再寻找一些重建生活秩序的方法。本期节目由专业生发品牌达菲欣赞助播出。达菲欣 2% 浓度生发液致力于满足女性生发需求和愉悦体验，高效生发更安心。达菲欣让生发看得见。大家最近一次的无助时刻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我思考了一下，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最无助的时刻应该就是生病的时候。但生病的时候还不是最无助，最无助是生病的时候还要工作，是感到最无助的时候。
差不多，我可以理解。
请讲。
因为上一个项目的时候，咱们应该一群人都挺疲惫的吧，然后生病的人也是很多，
简直像是接力生病，
被诅咒了一样。我就是其中一个也排队生病的人，我的那个病呢是急性肠胃炎。但是那段时期，因为刚好咱们要把很多东西都要按部就班的完成的一个时期，所以就等于说一边拉肚子一边还要做很多的事儿，然后刚好拉肚子它会一直持续反复，就不像只是干发烧。干发烧的话，你可能就是病态是一直是相似的，就是你很热然后你想睡觉什么。但是拉肚子就是你过一会儿你要走，过一会儿你要走，过一会儿你又要走，所以那个病程就很反复，然后也发烧了，所以就在那种情况下还要写很多的作业，并且那个作业是没有办法说让别人帮忙了，因为咱们的驴就这么几匹，就是你一个驴倒了，别的驴也要干他自己的事儿，没有办法说让别人来顶一上，没办法，就只能是驴鞭
料理好自己。
就是没有办法说一些更恶心的东西，但只能是硬拉磨。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无助吧，尤其是那个时候因为排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不只是项目，项目之外还有别的事情也要做，所以我当时刚好还叠加了一个要外出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是请了假的，其实所以那个时候又要回家，
回家还要打工。
对，回家要打工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回家因为要坐飞机，那对一个患了肠胃炎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能不能回家，能不能回家，但结局是还是顺利回家，然后顺利在家里面工作了。所以
顺利在家里面工作了。
对对对，家里面可能稍好一点，就是可能我妈还是稍微能照顾我一点，所以还是情况会稍微好一丢丢。反正那段时间就觉得挺无助，因为实在是放假的每一天都排了要做的事情，是直到我放假最后一天的早上才完成了我所有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周期的第一天，也是我肠胃炎最严重的那一天的时候，看着接下来每天都要做事情，我陷入了很大的沉默，就是那个金南俊的表情包，应该没有 BTS 粉丝要冲我吧，我很爱金南俊，就是他那个表情包就是那种很木然的看着的那种目光，我当时就是那种状态，所以就觉得挺无助的。我感觉应该在以前也经历过相似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其实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解决。所以呢，它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一件事开始做就好了，做完一件再做下一件，它总归会结束的，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嗯，
突然给了一段很有力量的结尾，就是最后还是一件一件把它做完。我很能理解，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也生病，然后生病就是你在病之前觉得生病好像不会很难受，但是你病了之后就会觉得巨难受的各种并发症什么的就超级难熬。但是我最近一次无助时刻其实发生在今天早上，因为我早上还没有起床，因为我通常会在8点半之后才会起床。然后呢，我的楼上不知道是楼上还是隔壁就开始用那种电钻嗡，我就醒了。 我就觉得很无助，因为我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八点了，人家是在法定的时间内去搞这些声音的，我也没有办法说他不能够现在去进行一些合法的作业，于是我就醒了，就很无助。可是你就只能起来提前去上这个班儿。
哎，我现在遇到这种偶发性的事件，我都会倾向让它过去，然后赶紧忘了它，就
是
并不想占用我的任何情绪和精力去烦躁然后反刍。但是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八点听到楼上装修，这个就没办法，你要么忍受要么出门。
对，就出门了。
对，我也是感觉尤其是在这种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更容易感觉到那种无能狂怒和非常痛苦。我就是因为我是每次生理痛都很严重的人，我经常在生理期就是感觉到这个世界感觉就是很难撑到第二天了。经常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我已经吃了止疼药，我只想躺在床上，但是我的洗衣机里还有衣服要洗，我马上意识到一会儿还要去晾那个衣服，然后我还没有刷牙，没有洗脸，没有洗头，然后一会儿又要爬起来干这件事情，我马上要出差了，我的箱子还没有收拾。我一般生理期的晚上都睡不太好，一般中间会醒，我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很有可能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但是我明天已经排了日程一二三四五，我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干不完，又要带着出差去干，就是实在是就今天干完，我现在躺在床上还是觉得非常的无力。
对，躺在床上的无力，生理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常会无助的时刻。因为会有那种时候，就是比如说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可能女生会用夜用或者就是安睡裤嘛，但是在我睡觉之前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是在玩电脑看综艺滚来滚去之类的这种时间，然后那个时间是还没有换上夜用安睡裤那种，我可能有时候就用了一般的日用的卫生巾，它就非得在那个时候就漏了，而且我是已经洗完澡的，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只是没有换成最长的那种夜用，它就偏偏要漏，不仅漏到了裤子上，还漏到了床单上，然后还漏到了床垫上，然后就很生气，就会很无能狂怒吧。
就是重点是这个不可以等到第二天，
对，
就蹦起来，就立刻蹦起来，
对，
立刻去处理，
去处理，然后去该洗的洗，该擦的擦，就会很无助，也很烦躁，很无助，但你只能解决，没办法。
嗯，
谁让我是女的。
哎，我想起来一个就是跟工作无关的。
嗯，
就昨天晚上从五点半开始我就想点一个外卖吃，但点到六点半我也没有点出来。当然我中间在就时不时的干别的，就是时不时拿起手机刷一下，然后就是有别的事儿就去回，然后再回来的那个过程就是来来回回的真的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吃什么。
那你最后点了吗？
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然后他说可以拉一个人下水，这样我就可以点很多饭吃，然后最后点了一个顺德菜。我后来跟他们聊，然后觉得整个的核心就是用在吃外卖的上的预算很有限，你就想在那个有限预算内淘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但是很难，就没有这种东西，它要么就是全部是主食，要么就是不太健康。我永远没有办法在外卖预算里面买到我心仪的食物，然后想说对，归根结底就是我太穷了。
人生真的有好多烦恼
真的、
啊、很多这种很小的时刻。其实我最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近期一直处于一种持续性的无助状态，但问题是我想不清楚我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就没有办法一二三四五把它列出来，那我就没有办法一二三四五去向能求救的人求救，于是我就自己这样持续的情绪比较低落。前段时间我家的那个灯的开关有点坏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我只要给物业打电话让他过来帮我修一下就好了，可是我这个电话我就迟迟没打，直到昨天我才打了这个电话，然后才把那个灯给修了，但是它放在那里保持一个坏的状态已经有了半个多月，差不多就这么长时间。我那段时间一直就是靠其他地方的灯来给那个地方照明，没有一种足够的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是我又在想，之前看到过一个小 S 的理论，他应该是在生了孩子之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在那本书里面他自己讲的，他说人生就是要尽量装没事，如果太沉迷于痛苦或者是害怕，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我最近就会频频想起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你太去想自己最近有多无助啊，或者是有多少烦恼啊，反而就会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就会被后续一些很可怕的，其实你也不知道是啥的后果击垮。可是如果你要是安慰自己没事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没事了。就忽略它，就像你刚刚说的，忘掉了很多曾经受过的痛苦，
不能反刍，这个是对自己的暴政，就是没有人要让你反刍它，你还要自我折磨，你是不是很傻？
好有道理。
忘了上回大姨妈发生事情，我好像一个那个巫婆一样。
对，你现在赶紧施法吧，
哈利波特那样。
哦，我觉得我老了之后有可能会变成那个算水晶球那个疯女人。
你们不觉得吗？我本来以为你会说你会像邓布利多一样把自己记忆都抽出来放在冥想
台里。没有那么高级，首先我得编造一个我的血缘。
你要编造好多东西，好难的。
好吧，
可以，我感觉挺有未来的，因为很多人都需要你这样点拨一下，可能你碰一下他的额头让他忘记烦恼。
那是佛。
OK， 那你们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容易感到无助呢？就除了最近的这些时期，其实可能大部分人他的那个无助的体现都是工作吧，因为只要有工作的话，我觉得你个人生活70%甚至更高比例都会被这个东西占据，然后它时不时的可能会在你哪怕是已经下了班或者是在干别的事儿的时候也突然出现，你就得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得去沟通，要么就是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你开始反刍，很难避免的就开始被工作带着跑。
我有一个相反的发言，就是我可能几年之前嘛都以为就是我是那种责任心是我这个人很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试图把我的项目或者什么东西都掌控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按照我那个节奏往前推，后来我醒悟到这就是一种执念，就是你永远也没有办法预料那么多的突发事件和计算到那么细小的东西。以往做项目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整个人从身到心从头到尾投入，一旦遇到一点事情的那个对我的反馈和伤害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希望能让自己退一步，每天告诉自己责任心也不是什么好事，你不要管那么多，你不要管那么多，然后就每天在那里念这种经。如果大家下次真的遇到就是这种非你个人意志能够完全控制的局面，你就也放手吧。
对，因为其实就是你在一件事情里面越有掌控欲，你就越想把它安排的妥妥当当，完完整整，一切都按照你的 timeline 来跑，
遇到的事情越多
它就越容易失控，甚至一些很小的部分其实它并不影响最终上线或者最终结果，它可能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折损，你就会觉得很无助，对，就会觉得天塌了。但其实就是，哎，怎么说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你就是你作为你这一环，在整个这个上下游这一件事情里面能掌控或者能改变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你们有遇到过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吗？
我就是那种被职场训练成你没有什么资格说你想不想做这个活儿，给你了你就干，我现在还是这种人，所以没有什么不像你们这种接受过现代职场教育的人敢于有一些想法。
我们哪接受过现代职场教育了？
没有吗？
我们没有，哎，
我们只是自我教育然后再被职场教育。
我那天听到猫爷说他去旅游嘛，不是，然后见了一下他的德国朋友还是啥我忘了，然后他说那边的人周五下午开始可能就没什么人在办公室，有一个活比如说有人请假了做不了那就做不了。但相反我最近得出的结论是人只要不进医院就还能工作，就是你要是更什么一点进医院有 WiFi 也能工作，所以就觉得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差异实在是有点太大了。然后这种根本性的一些观念和价值观的不同其实也会让人感到无助，就是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像那些人那样思考，就是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哦，那这个事儿做不了那就晚点再做，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好像在这边是完全不存在的，或者说这边的环境也不允许你这么想事情。所以像这种感觉就是你无法跨越的差异也是一种无助，因为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
就是自己这辈子已经被套牢了，
是
很难挣脱现在的这种逻辑。
而且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尽管我们已经说了地球离了谁都一样转，然后每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的现实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驴拉一个磨，只要那个磨还在转，驴只要有网你就要拉磨， 然后因为那个磨它只有一头驴，
除非你不干了，但是你就会被拔掉，
它不随你的休假而停止，它也不随你的身体不好而停止，所以只要这个磨它有一个 deadline， 那你就要在 deadline 之前完成它，不管你在哪儿。
嗯，是
有一些事情可能就是比如你提前说，或者比如你同事很好的话是可以来帮忙，但是怎么说呢，能帮的也有限，毕竟这件事它比如它的责任就在你这儿，或者他的权限就在你这儿，那你是没有办法跑得掉的，尽管你请假了或者你有些情况。
嗯，要么就除非你退出这个游戏机制，可是你退出这个游戏机制之后，那些后果和代价也都是你自己来承担，因为这个游戏它不会给你任何的赔偿，你也就顶多是好 OK 我说我暂停，可是你暂停了之后呢，这个问题并不能够被彻底解决，因为你早晚要活下去的话，你就得去找一个工作，或者说能够养活自己的方式吧，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能够养活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我前一阵看一个电视剧叫《凡人歌》，我对这个电视剧的观感非常复杂，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说你怎么贩卖焦虑，但其实他不是在贩卖焦虑，而是那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太赤裸了，就是过于像可能会在你身边发生的事儿，然后他们的人物命运又是如此不可避免的滑向了一个不断不断不断下跌的过程，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止每一个人的焦虑，也没有办法阻止每一个人命运的一些坎坷或者是其他的走向，你就会觉得天哪，如果这种东西发生在我的头上，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然后你越看它你就会越开始心焦，然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蛮无助的体验吧。有的时候人其实没有太大的选择权利，因为自己去重新建立一条路径会还挺难的。
我上次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骑车然后不小心追尾了前面的电动车，就是因为前面电动车的大姐手机掉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刚过了一个红绿灯，我在加速，我绕过了她手机，但我没有绕过她的车，我就直接撞到了她的车尾，然后我就飞出去了，然后就是嘴唇破了开始流血，然后感觉牙有点疼，但是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事儿，眼镜什么的都也在脸上，就是车什么地方断了，那个大姐也很无助，我们俩都很无助，就是我也没有想讹她，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咋了，我就是那一刻懵了，然后眼前一黑，然后再张开眼睛你就已经倒在那儿了，然后第一先是把我的车挪到边上，想说我别再被拿车撞死，那大姐也挺善良的，旁边就有大爷大妈就说啊，你去那医院看一下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是个周日，我是在天坛附近，然后就去了友谊医院，那个大姐就跟我一起，我打了个车去了，后备箱里还拉着我的小车车，进了医院之后自行车不能进，我自行车又没有锁，所以大姐就在门口帮我看车，我想说她不能跑了吧，好像说她应该也不至于，然后进去挂了个急诊号，上去看了一下，主要是牙和嘴唇的问题嘛，那个医生看了一下说你这个现在也看不出来，就爸爸就是给了一堆什么什么，就说你要报案吗，我说啊报案，你感觉到是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头疼吗什么，然后就开始做蹲起，因为我不知道我哪里还难受或者疼，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种伤，发现全身上下就只有嘴唇破了，门牙有一点疼，其他地方也没怎么样，然后说你确定不报案吗，那我给你写一个病历，然后告诉我了一些什么接下来要怎么做，我说好的好的，然后就出来了，周日急诊的挂号费70块钱，我就跟大家要了70块钱，然后打车回到了他停电动车的地方，我们俩就各自走了。后来回想了一下，根本不知道人遇到这种事情之后应该怎么办啊，感觉是个无妄之灾降临到两个人的身上，两个人都挺可怜，他还很好心帮我把链子装上，但是车确实有一个地方断了，我需要去找人修还是什么，但是我也没有跟他要那个钱，我就觉得就这样吧，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必有后福，
大家就是相忘于人海，不要再见面了就行。你的生活中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无助啊，你又不可能提前了解，
是其实是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聚到的，但我觉得你跟大姐可能在那一刻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的无助，
对，她也很惊慌，然后她的手机万幸没有摔，就是我没有碾过她手机，我觉得我挺厉害的，我那时候骑超快的
保住了对方的手机。
那我有一些就是 general 的那种无助，就是比如说像你说的，你觉得、或者大多数人觉得被卡住啊，或者是觉得被困住啊，或者是觉得此生无望啊，或者是这辈子都结不了婚啊，就是这种 general 的问题的时候，我会定期的跟我一个在美国，他之前在那儿读博，现在已经拿到教职了的一个朋友聊天。我们平时微信就像写信一样，他可能隔了2周看了再给我回，然后我再给他回，就是那种 频率，但是有的时候周末会聊两三个小时。就是随着他的学识的进步和副业的拓展（括号从塔罗到星盘到紫微斗数），
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我前两天给他发一个截图，就在小红书上看的，说那种真正的朋友，两个人就是互相倾诉完彼此的困扰和什么之后，就好像跟神父倾诉完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就是理直气壮的回到自己生活之中去。我们俩有的时候就有点那样，因为他会给我算命嘛，当然我也没有完全信，但是听起来挺好的。
再把你当一个练习对象，就这样彼此进步。
主要是可能我的命盘太好了，所以每次他算完之后我都自信满满。
这不是很好吗？
对，所以你就觉得就是每次算完他说啊，那下个月怎样下个月怎样，虽然他也可能不发生，大概率的情况下是因为今年整个情况太差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发生。但是你们在聊对未来的期待的时候就很好啊，就是那种生活中的被困住的感觉啊，什么没有起来什么感觉，都会因为他告诉你说哦，你下个月可能会因为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遇到一个什么好事，或者你什么时候有个桃花，就是今年就会被预言一下，然后你就会怀着一个略微有一点期待的心情去度过接下来的时间，就也不会那么惨。
有盼头是很重要的，
有盼头真的很重要，就像股市你得对它有一个好的预期。哎，也不长
啊，盼头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现在有时候会收敛一些生活当中的微小幸福，比如说我有时候就可能发生了一些很开心的事，我就说啊，这个月有开心的事情发生，那我这个月就不至于太伤心或者是太难过之类的，我就会收敛这样子的那种很小很小的事。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了闫妮，就是掌柜的，那就是我超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他，然后他整个人又真的有那种微醺的感觉，不管是说话还是你看他笑，你都觉得他在微醺，你知道吗？整个人都柔柔的，然后又很漂亮啊，你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心情非常好，他就可以支撑我一个星期可能都会很开心，只要我想起来就会想笑，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我那个无助时刻往往他都会有一个底层的部分，那就是我的工作状态。为什么要收敛这些小事儿？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状态可能会随时随地的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它就会影响我的情绪。如果我最近不忙，而且干活都很顺利，都能够搞得定呢，那么生活里出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小事儿，不管是开关坏了还是怎样的那种东西，我全部都可以忍受，然后觉得都是小菜一碟，就马上把解决了就好了。但如果是工作疲惫，或者说整个状态很低沉的话，那生活里出现的所有的状况都会变成一件大事儿，而且这种工作的压力或者说压力本身嘛，还会直接体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上。我最近发现一个规律，基本上是百试不爽的，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洗头，就是你只要发现自己这段时间心里有事儿，而且他一时半会儿没有解决，那么我就会掉头发。因为我是早上洗头嘛，我洗完头之后我就会在洗手台旁边把自己的头发吹干净，就是防止它会吹得到处都是嘛。都在那个洗手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直观，而且很容易收拾。可是收拾的时候那一坨头发就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OK 你在失去他们。
你们洗头的时候会就是数自己掉的头吗？我有的时候会。
天哪，这数得清吗？
至少能感觉到哦，这一阵儿跟前一阵儿掉那个量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就感觉那一把手里掉的头发突然变多的话，就会突然开始焦虑。
对，看到那些头发越聚越多，你就会越来越焦虑，真的很害怕自己会变秃头。
就是现在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看就是坐地铁的时候，尤其是大家都坐着你站着，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堆
你就会很不幸的看到
一堆发缝是吗？
而且重点是一旦你开始照镜子觉察到自己发缝变宽之后，你就会忍不住去观察别人的发缝。
天哪，
然后就会发现大家的发缝都不是很健康的样子。
我主要是发际线比较高，因为我刚好在发际线那边有一个痣嘛，所以其实很久以前就是它好像是作为一个标准
它是你的一个锚点。
对，然后最近发现为什么好像在后退嘛，越来越孤零零的独自在那，然后我说 不会吧，不会吧。所以有时候也会观察别人的发际线什么的。
这也太好笑了吧。
就是好死不死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长了一个痣，
好伤心啊，它过于明显了。对，
没错，我就开始双管齐下，就一方面问自己的 Tony 老师要怎么吹头发才能让自己的发缝不明显，然后改变一种吹头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就开始使用达菲欣米诺地尔茶剂。我用的是那个女性适用的2%浓度的嘛，它就是很清爽，因为你每天早上其实洗完头发差不多都弄完之后也准备要出门了嘛，所以那个时间也算是比较紧的。可是这个茶剂呢它就是很方便，用完之后你的头发会直接蓬蓬的，就可以直接出门。
所以它不是洗发的时候用，
它不是，
就是吹完干发的时候抹上。
对对对，
哦，这么方便，
它是抹在头皮上。
对，它就是直接喷在你觉得哪里需要喷的地方，你就是每天往发缝里面喷一次六喷，一天两次，然后你再按摩按摩它，然后让它吸收，把你的脑袋想成一块面包，然后你就摁它摁它，然后吸收了之后就 OK 了。然后如果你的头皮比较敏感的话，一开始是可以先一天一次的，就是慢慢建立那个耐受嘛。我就是开始很认真的每天料理自己的头发，真的像种树一样，每天给它这样子按摩，然后它就真的没有太辜负我，就是有在慢慢的变得好。我现在就会安慰自己，之前掉的头发是我身体和心理状况在一起更新，他们就会伴着新的头发长出来。
像树叶一样。
而且脱发问题吧，它虽然你头发是突然开始掉的，但是长回去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比如一棵树，它秋天掉叶子，它就算长叶子回来，它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到春天才会长。所以就是任何这种产品用它，它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是这样子的。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每天早晚坚持涂茶剂，再吃一些优质蛋白，调整一下自己的睡眠，选择一些比较适配的洗护用品来配合它去增强这个疗效。比如说达菲欣也出了可以配合茶剂使用的咖啡因洗发水，反正呢就是放平心态吧，不要着急，多给自己一些疗愈和恢复的时间。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人刚遇到脱发问题，他可能体现在就比如突然觉得自己掉头发越来越多，觉得自己发缝越来越明显，遇到这些问题都是很无助的，就不理解我才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件事就轮到我了，为什么他没有轮到别人，为什么在地铁上看到别人头发还很多。但是其实现在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体问题了，就是脱发问题还挺常见的。然后也不用过度的去想为什么，就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没事，就是他可以改善的。所以就是多给一点关心和耐心给自己，多给一点时间给自己。所以达菲欣它这个品牌也是专门研究女性头皮健康22年了，他们在这款产品里面考虑到了性别差异和需求的不同，让女性脱发问题被更好的看到了。其实米诺地尔它也不是浓度越高就疗效越好的，之前比较常见的5%浓度其实很多是给男性或者比较严重的脱发患者用的。大家都知道用米诺地尔其实它一开始会迎来一个狂脱期嘛，如果你是女性患者或者你的脱发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你一上来用高浓度的米诺地尔可能会迎来更严重的脱发、过敏或者在一些你不希望长毛的地方长毛的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也看到调查显示，女性用了这种更高浓度的米诺地尔，它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会增加3倍。所以这个2%浓度米诺地尔的产品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是更加安全的。
其实刚刚吴叔说那种我们可以多点关心和耐心给自己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方面了。比如说我们常常无助不仅仅是在工作或者是什么上面，还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无助。有时候你真的会问为什么这个事情它就发生在了自己的头上呢？比如说我前一阵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去买了某一个外送 AP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遇到了脾气超级冲的外卖员。我之前真的听到很多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会跟我讲，就他们遇到了一些外卖员，然后对方的态度不是很好，就让他觉得很害怕。但这种事儿真的是你自己遇到了之后你才知道有多害怕，特别特别的无助。我有回点了一个配送，我就直接备注说你可以不用放在地上，你直接敲门给我就好了。结果呢我打开门之后发现那个东西还是被放在了地上。 就我真的很不想让它被放在地上，可它还是被放在了地上。之后我就因为它那个外卖员还没走，我就问他，我不是在备注里写了不要放在地上吗？他一下子就火了，是真的一下就火了。我是很正常的在问他，但是他蹭那个火气就上来了，他拎起了那包东西就往外走，然后他边走边说你要不要，你不要我就拎走了。我说我天哪，我买一包东西为什么还要被威胁？可是我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尤其是当你看到对方的表情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无助。然后我说那你给我吧，然后给我之后我就把门关上，立马就把那个外卖员的联系方式拉黑。可是我发现那个 APP 里面根本没有出拉黑外卖员的功能这件事儿。你如果去投诉的话，客服他会反复的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伤害。可是我受到的伤害就是对方态度对于我的这样的一种威胁，让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其实是会有点害怕。那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生活都蛮不容易，可是这种不容易你也不应该把自己的那个怒气就随便撒在你接触到的人身上吧。总而言之就是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why。
这个事儿我有点可能双方都能理解因为首先作为独居女性，其实是真的有很多时候你都会比较担心自己的安危。所以现在比如说像小红书上有很多倡导我们要有一些女性的装修工人，或者是那种帮你修水管啊那些，其实大家都是对于家政服务
或者是一切需要进门的那种服务吧。
对，其实很都是大家很希望是由女性来从事这些行业，然后大家都会很希望选择女性，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没有那么害怕，就是没有人想要生活在恐惧里面、而且大家只是在正常的沟通，不知道为啥就触发了一些事，然后其实双方可能都很难受吧。我只能说我可能 maybe 能理解那个外卖员，但是我不是说他这样做是对，是因为我前几天有一天应该也是那一整天过得比较不顺利吧，然后我在地铁上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在刷手机，后面就有个人一直跟我说你要下车吗，你要下车吗。我当时突然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很凶的跟他说我待会儿也下车到了，然后我就下车了。下车之后我就突然被刚才的那个自己有点吓到，因为其实我在此前我只是在刷手机，我并没有在进行一些什么特别的事儿，我也没有说比如说回什么烦人的消息或者在处理什么很棘手的事情，我没有，我只是单纯的是当天可能是一整天都过得不太顺利。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听到后面有人一直在戳我说你下吗你下吗，我就突然感觉是内心突然蹦出了另外一个人，就很凶的说我下这样子。就是我后来走出了地铁站之后，我就会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他那么问吧他也没有错，就是因为确实快到站，然后他的位置在我的后面，然后他就可能担心下不了车之类的，但我就是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烦，所以就好像都是一个双方都有点莫名其妙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人也觉得干嘛了，就是我要下车你凭什么要这么说我，我又没有怎样你吧。所以我可能也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情绪不好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起冲突吧。
对这件事儿，我确实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害怕，好像人身安全被威胁了，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现在的人可能真的容易一点就着，哪怕你只是一句正常的询问，我只是在问他，因为我在那个备注上写的很大字，就是不要可以直接敲门拿给我，就不用放在地上。但可能他送了很多单之后，他开始觉得怎样，就他也很累。可是我其实还是觉得人与人是可以尽量去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沟通的吧，就不要一上来火气就那么大，火气那么大呢，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的状况受到了威胁，受到了威胁就会开始防御然后反击，就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这件事儿它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东西，可是你一旦开始情绪过激，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要迫害你或者是要伤害你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它就会往没有办法收场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影响彼此的心情。每个人可能都挺难的，可是它发生在你的那个头上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吓死的。我就是当时就感受到一种哇直冲天灵盖的恐惧，就可能是那种生理式的反应，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然后没有办法去体谅对方是不是一天很辛苦，因为你会想我也很辛苦啊，我只是点了一个外卖而已，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它明明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嘛。 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妈她有一个做得很好的点，因为她那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关于这种人与陌生人之间相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跟陌生人之间相处容易是一种比较防备的心态，或者对对方天然的就一种敌意和不信任。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感觉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但是我妈就很好。她讲的是有一天她遛弯随便散步，她就在一条马路上面看到了一个老太太，然后那个老太太呢她当时是很着急，因为她想找她的儿子但是找不到了。然后我妈看她很无助就主动跟她搭话，而那个奶奶呢她就跟我妈说说他跟他儿子走散了，就是他们本来在一起吃饭，结果呢他的儿子把手机落在了饭店，然后呢他就拿了这个老太太的手机回去找自己的手机，并且告诉这个老太太在原地等他，不要到处走。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奶奶年纪大了，然后他就开始走了，他到处走又找不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又没有手机，就非常的焦虑，然后他就问我妈该怎么办，就是哪里有饭店之类，他想走回去。我妈就在那边想了想说，你要不用我的电话给你儿子打一个电话，然后这样子可能就能找到他。那个老太太就用我妈妈的那个手机给他打电话。但其实如果要是有一种不太好的想法的话，你听到这里就会觉得会不会有诈，但其实可能也没有诈，然后你就去帮助这样的一个人。然后那个奶奶呢，她就给她自己的儿子打电话，然后真的打通了，那个儿子就告诉她她马上就回来，然后让她在原地不要动。我妈又给那个儿子就是交代这个奶奶的位置到底在哪儿，然后后来那个儿子就找过来，就非常感谢我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奶奶她还跟我妈说了一些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她说的就是她的另一半快要去世了，而且是没有办法，所以她跟儿子就一起吃了这样的一顿饭，可能是在交流一些家人之间那种很难以言说的情感吧。然后我妈就去帮助了这样的一对母子，我就觉得哇好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助。就如果大家都对彼此稍微有一点点耐心，当然不是说不警惕，而是说没有那么一点就着的话，可能真的你会意外的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几分钟或者几秒，领略到一个不一样的情感吧，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助时刻。
对，说实话其实日常会遇到的很多我们真正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遇到，比如真的是家庭问题和孩子问题，那才是真正大部分人才会感到无助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可能感觉到无助的是，就比如遇到了一些完全自己不了解的系统，然后那个系统是要从头开始学的，很多人就会被吓退了。我以前是了解到比如身边一些朋友或者一些长辈，他们就是会害怕去医院看病，因为医院搞不明白的系统会给他们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所以他们哪怕比如自己心情偏方，自己随便找点药吃了，然后自己把一个小病拖成一个大病都不愿意去医院。然后我以前是不太理解这个问题的，直到我出国遇到了一个真正我不了解的医院系统。我一开始是试图解决它的，就是我当时其实只是，我甚至不是疾病，我乳腺需要每年去检查，然后所以我需要在那个时候约一个乳腺检查。我就先查了他的网页，然后呢根据他的网页开始打电话，打电话之后他给了我另外一个电话，另外一个电话打不通，然后需要在他的固定营业时间，好像比如周二周四上午才能去打，然后周二周四打了之后他又给我另外一个电话，就那么着反复的打了几轮。然后有一个电话让我先找医生再约检查，有一个找了医生之后他让我先检查再约医生，然后就崩溃了。然后重点是他那边的医疗系统，他的医疗英语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完全不会用到的一些词，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属于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新词，就是说从头开始查它都是什么东西，太可怕了，就是一种你无从着力、无从开干、无从下手的那种无助感。然后最后我就是找了最快的方法，我问了身边的人谁去过小医院，好，有人去过小医院，然后我就去小医院随便，就他也没有给我上机器，可能就是手动检查了一下就把我轰走了，但是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尽管那个时候我有保险，就相当于我有权利去看他，但是那就是看不出来，他就是会很容易的击垮我。
被系统击垮了，因为系统有时候它弄了出来，只要你找到方法进去的话，应该是一切都会顺滑起来，但是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系统。可能换到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有很多人他要是没有手机，或者是他没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支付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他很多东西他根本用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东西都很方便，因为我们直接在 微信上面就都解决，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可以比较丝滑的弄出一个微信钱包，但是对于很多弄不了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咱们这个很方便的一个互联网的一整套东西里面，所以他们就会整个被排到外面去。我觉得很多系统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它看似无比的方便，但是其实它的准入门槛是比想象中要高的，只是我们因为一些比较幸运的因素在里面了。嗯，但是有很多不在里面的人，他是一整个被挡在外面的，然后就会还挺无助的吧。
我想到我看过的一篇科幻小说，是2181序曲里面其中的一篇，然后他就讲这种系统的取大牺牲小吧。因为它首先是被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嘛，然后它可能会在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就是会去计算出哪样能够保住更多人的生命，但是那剩下的几个人就具体的一条条微小的生命，它就会被忽略掉，而就会直接放弃，可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比较很直观的体现，虽然有点残酷突然，可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是被排在外面的话，就会非常无助。
我想起来之前，因为我陪我的伴侣去做什么肠镜之类的嘛，因为我也没有陪别人做过，那个医院它其实也不太有一个很明确的规章制度告诉你家属要怎么等啊。然后因为那个当事人他做完之后他是有麻醉，他是懵的嘛，又需要你去接或者怎么着，我也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因为我现在外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了很久，哎，突然接到当事人的名字，然后说他的家属可以进去，那我就进去了嘛。然后进去之后呢，有一些年轻的医生就说你是来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接那个叉叉叉，然后他说他现在还需要醒一会儿那个麻醉，他还处于那个懵的状态，你待会儿再来吧。好，那我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出去又等等等等等等，可能等20分钟左右，因为我也没事干，我就看书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医生出来，就是大喊，就是家属的名字，大喊说叉叉叉家属在哪儿在哪儿。然后我看书愣了一会儿，我说哦听到了，然后我说哦我在这。医生就说叫你那么多次你去哪儿了，然后我说我就在这儿看书啊。然后他说他都可以走了你怎么不进来，我说啊刚才是你们让我出去的。我就又进去了，然后再把家属领走。我就当时也觉得很委屈，我就想说我已经按照你们做的都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来骂我，说我接他不及时，我刚才明明就进去过一次，是你们让我出来的，然后在那个。但是呀，医务人员他们也很忙嘛， 一天可能做好几十个这种肠镜胃镜什么镜的，唉，然后就算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只能说是算了。
对，其实这方面就也没有人解释，就比如你去做一个陪同你需要干什么，
对对对对，
然后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干什么，
对，就只能是我做过一次之后我下次大概就知道。哦，
嗯，我很多时候可能无助它都是指向一个未知吧，就首先你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了解，然后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掌控力或者是基本的控制力能够让这个东西顺利完成，你被置于这样的一个很未知不知道会发生啥的环境里面，又觉得自己孤零零没有人来帮助的话，就会非常的无助。那你们会在除了刚刚提到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之外，亲密关系里面有过这样子的时刻吗？
我没有亲密关系，我怎么会有这种时刻。
把目光投向嘉瑞，然后他
翻了一个白眼，
拒绝这个人设。
哎，但这个我之前跟我朋友聊天，因为我是一个一直对亲密关系我当然认为有就是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嘛，就是两个人互相尊重啊或怎样的，但是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它算是可有可无，就是我知道它重要，但是对于我的生活确实可有可无。那他那天跟我聊天，我觉得他有一个理论非常的有意思，他就是说朋友和伴侣给他的那种情感支撑或者是自我认同方面的回应是不一样的，而且是蛮不一样，就不同的角色能够提供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回馈。然后他说伴侣呢，他就是两个人之间非常坚固的这样的关系嘛，因为他不是从事像我们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呢他也需要有一些个人的表达，可是他的个人表达就是可以说给他的伴侣听。与此同时他不是很想要把这种比较依赖性的情绪分给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角色。他的理论是因为如果你投注太多的这样子的情感在父母的身上的话，父母他是会死的，然后死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但是伴侣没有关系，死了就换一个。
这个角度啊，原来是
哦，我当时就很震惊，然后想了想，因为好像觉得是歪理来的，可是 可是你会陷入思考，伴侣你可以换
下一个。
哎，我今天早上看那个王新医生转发一篇文章，就是另外一个公众号发他由看理想那个节目改编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节选嘛，就是在讲那个买保险的事情，大概就是如果他买了一个100万的寿险，那活着的时候就是印钞机，死了之后就能留下一堆钱，然后他万一死了之后，他老婆就可以用那个钱还掉大部分房贷，过个3-5年改嫁，那个房子还能留下来给他儿子当婚房。然后我就被他这个言论震惊。
这不是挺好的吗？
对，我就哇，
我觉得医生在这方面真的经常有一种非常歹毒的乐观。
嗯，
真的，我只能称之为歹毒的乐观。
对，太好笑了。他们见多了吧，可能见多了之后就会升华出歹毒的乐观。
对，
所以就是王先生身上就有一种非常活得很明白的感觉，对吧？
太歹毒了。
对，他已经歹毒了。但是很乐观。对，直击本质的乐观。
对，他那天都说他现在当医生，他感觉自己就是类比成当一个就是那种大庙里面的其中一尊小佛，来的人就比如说来看病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属于他们所有的佛都会拜一遍，然后他就其中一尊而已，然后说你来拜 OK， 那我可能会给予我能够给予你的那些医学知识的支持，那至于你最终要选择哪一尊佛或者是怎么样，那都是你来。
这就证明医生的 KPI 压力很大，他们就很在意患者是不是来看了我就看了别人，然后最后选了别人，对不对？
但他说就是说已经无所谓了，就是你来看我，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就你信不信我无所谓，祝你过得开心快乐幸福。
你可以再转一圈，然后如果你还是希望找我治疗的话，那 OK， 那你就来吧，这样子。
对，
嗯，
那大家面对这些无助的情况，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有什么具体的心得吗？因为咱都是一直在无助，一直在摸爬滚打，然后陷入循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吧。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在自我开解的。
悖论住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人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
但是因为我最近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慢慢度过的那个低谷期嘛，我有在试图做一些小事儿，哎，虽然还没有啥用，但是在做，就是我在看一些有功能性的书，就原来可能不太看这些书，但是现在就开始看一些有功能性的书，我发现可能是有一个规律在里面，就是在原来大家都很容易挣到钱的时候，然后各种机会都遍地跑的时候，这种功能性的书吧，大家没空读，因为直接
啥叫功能性，
就可能一些成功学，倒也不是成功学，就是它会给你一些具体的支撑方法，或者是心灵类的那样的书。
这好像梁杰老师在那个学完这一课，他可能讲个类似的东西，他就说在经济特别好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学经济学，因为大家已经挣到钱，他不关心我这个钱是怎么挣到的，我已经挣到了、
就是
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呢，大家好像也会觉得说我已经那个
挣不到了就不管，
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人学。他的论点是为什么没有人学经济学、
差不多这就是我最近悟到的一个小小的道理，在遍地都是机会的时候，你不太会去看这种书，因为你直接就能拿到机会，直接就去挣钱实操了，谁还看这些的东西呢、当经济开始刚刚下行的时候，就是大家刚刚陷入一种绝望或者是沉思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些社科类的书、就是去研究研究这个社会怎么了，研究研究自己怎么了，向内省思，或者说去看一下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怎么样的，你去了解它。但是当它再往下走，这个时候就需要看这种功能性的书了，你会发现自己能够从这个方面去控制自己，或者说起码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是现在你唯一能做的事儿了。我现在差不多就是处于这个阶段，我不太想要知道为什么 why， 我现在就要想知道 how， 就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看了一系列的吧，就包括什么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还有被讨厌的勇气，还有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等等等等一些。
你都开始看高效能人士
哦，我真的开始看了，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OK OK， 就是他可能高分真的是有道理。因为我是一个可能也跟 P 和 J 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确实之前不是很喜欢看一些工具指导类的书，因为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嘛，我不太会需要知道它有一个什么样高效的方法或者是规律。但你现在去看这种书呢，就会觉得好像你是有能动性的， 你从这些东西当中能够获得一些指导性的方法，不管你实不实践那都是后话了，但是你在看了它之后你觉得自己能做到，就会开始收获一些小小的信心。比如说我现在也很喜欢听杨天真的播客，他会提问呢，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播客为什么增长量这么高，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是给了大家一种很具体的指导方法了，然后每一个人听了之后都会增加一些小的信心，就觉得自己能做到。怎么说呢，确实你实不实践或者是记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其实我觉得并不重要，
但特有获得感。
对，但重要的是你在听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收获了东西，以及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儿，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获得感也是一种很强的情绪价值，
嗯，
挺好的。
正反馈，正反馈，
对，
嗯，没错，就是当你能够掌控的事儿太少的时候，你意外发现自己能够对自己的某些部分产生一些小的信心，就是很好的事情。
嗯，
而且就是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那个，就是因为韩江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嘛，获得今年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公众号叫 Goodbye Library， 他发了一首韩江写的小诗，那首小诗就是叫做没事了。我当时看完之后真的直接泪奔，可能跟年纪大了泪点低也有关系，总而言之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完全被戳中了，就当你处于一种无助的时候，有个人告诉你没事了。
我看到乔麦好像也有发这个东西、
哦、嗯，
对，但是我看这一句话的时候，可能我的就我带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的理解是有点不同，就是我看了这句诗之后、
嗯、
我的理解是那种自己在经过了一些挣扎，然后最后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自己，那我还是自己去处理，就是有一种勇敢，但是又有一种无奈，就是无奈中包含着一些勇敢，勇敢中包含着一些无奈，然后他说出不是怎么了，而是没事了，现在没事了，是一种还是我自己来干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自己带入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这个体验之后，我对这个的理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理解的那个面，或者是被他触动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你说的也没错，因为那首诗其实很短，它讲述就是一位母亲如何安抚孩子，因为孩子的不停的哭，然后母亲怎么哄都哄不好、
嗯、
最后他就对孩子说没事了，然后孩子就停止了哭泣、嗯、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不是怎么了，而是没事了，现在没事了。他那个给我的力量感或者说启发感吧，他就是有一种很静默的坚持以及静默的努力在里面吧。就他说的没事了，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或者是蒙起头来告诉自己掩耳盗铃那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他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明明知道这个世界很糟糕，或者说他的生活很糟糕，但是他就是像一棵树一样，像他写的那个素食者里面的那棵树一样，他就静默地站在这儿，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把它冲倒，他就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又往前去做一点小事儿，其实跟你说的那个差不多，我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很绝望之后的力量感、嗯、然后这种绝望之后的力量感它又有很大的那种安抚性的作用，它会让你觉得你整个人都被理解了，虽然每一个人面对的困境肯定是会不一样的，可是你看了它之后就是会有一种确认，就有一种勇气，你那一刻的情绪被巨大的接纳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能够在往前走那么一点点，现在他是没事的，你就去做你能做的就好了。
嗯，
是我最近低谷期的一些心得。
嗯，我是觉得关于无助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低谷之类的，好像最后它都是得是你自己一个人解决的事情，就是伴侣啊朋友啊家人啊可以给你提供的东西都是很有限的，就无论他们人好不好就是无论他们是不是超级无敌大善人，就他们能给你提供的东西都有限，而且你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痛苦太多的施加给别人，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倾诉也好然后寻求帮助也好，他最终都会有一个度吧，就是你到最后会发现真正理解自己的无助，真正理解自己的痛苦的人只有自己，就你也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感受移植给你想倾诉的那个人，所以到最后就他们肯定能够提供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陪伴啊或者是一些抚慰安抚都很重要，但是最终要解决这个事情只能是靠自己去想清楚然后行动克服，都是得靠自己吧，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对那个没事的那个感受是有点是更偏向 象是这个，就是我在经历了嗡嗡嗡嗡嗡之后，到最后对自己说没事了，现在没事了，我自己可以走出来，或者是我可以去应对这些东西吧。 大概是这种感觉。世界上没有办法有感同身受这个事儿，我自己觉得没有办法有感同身受，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实在是太独特独有一份了。
对对对，
也只有你自己能够找出一个让自己变好的方法。
我今天早上在骑车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比较宽的胎，然后那个胎的着力面积就会变大，然后你对那个路的感受就会变多。然后因为就骑车的时候你就是专心骑，你不能干，但是我会想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会想从小到大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会
把自己的一生过了一遍。
没有到那种程度，比如说你会留心的部分，或者是你自己对于空气和风和那个路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想想你自己到底是谁。
哦，
你知道平时我坐在电脑前，我就经常忘了我自己是，因为我有一个工作，我有一个职位，然后我要在那儿干那个事情，然后就会慢慢的觉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在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哦，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有一点野心的人。你也会路过很多歪歪扭扭的三个人并排骑得很慢，然后在那嘻嘻哈哈，他说，我从小就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一个非常守秩序，非常守秩序，就是。骑自行车的那个秩序也好，绝不逆行的秩序也好，在哪儿停，怎么遵守那个交通秩序，就是你会在那个路上一遍一遍的重新发现自己是谁，然后重新确认自己是谁，那个东西特别快乐，
就是会获得一种力量感。其实很多人说就是跑步那种感觉是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因为你跑步的时候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在跑。
对啊，
骑车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你可以留下来一段时间，就虽然你的注意力要看路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注意力其实分配给自己，然后想一些自己平时在被一些工作占据或者被一些娱乐占据的时候不会去想的东西。
而且我从来不听歌或者是播客，就是我绝对不会听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脑子会想更多更多的事情，
会觉得那段时间很
珍贵，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特别珍惜那段时间，就既不看手机，然后又能进入心流，我觉得那个好好，
好厉害啊！
推荐你去游泳，因为游泳的时候除了有你们说的那种进入心流自己跟自己的话，游泳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种紧迫感，就是我不呼吸我就要死了，所以你不但是一种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还有一种就是我要活下去，
怎么还有一种这样子的紧迫感？
对，我要把头伸出来，既专注于自己的身体跟水的那个互动，然后你还专注于我要呼吸，要不然我就要死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还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很有意思的运动。
我觉得就是老外他们比如说骑车游泳，就是保持固定的运动这种生活方式，它不是刚刚流行起来，就是一两百年都这样的。然后既然有它存在道理，它就是一定是对你有好处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真的挺好，
是得动一动，动起来是不一样的。当你动起来就会发现它真的有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刚才蓝妹讲就是很多问题还要自己去解决，突然让我想起我之前玩饥荒突然感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饥荒这个游戏它很有意思，现在也有多人版，然后就是你们在一个非常蛮荒的世界里面活下来，然后它有一个设定就是如果你很多个人一起玩的话，首先是你自己它有一些技术是需要你自己去学完了才能造出来，比如造斧头造火把造这些东西，但是呢你这个团队里面会有一个他的这个技术比所有人提前一级，他是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如果你跟他一起玩的话，你们这个团队就可以其他人委托他造一些更高级的东西，让你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大家更好的活下去，就是相当于会很便捷的获得一些帮助。然后但是他给你造的东西如果脱离他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再造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想活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去学这些技术，自己造完了获得了这项技能才能自己再造出来。但是就是你去学这个技术是很费劲的，一开始让你的朋友直接给你造出来会很方便，但是你总有那种你们在不一样的地图上面，天黑了你就是跑不回家，有蜘蛛来找你了，然后有狗来追你了，对，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召唤任何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办法活下去，所以还是得自己去掌握那门让自己活下来的技术，才能就是不害怕，你知道自己有解决它的办法，当然你有团队，但是你也总有一些时候需要靠自己活下去。
我有一个问题，那当就像你们刚说的，就是很多感受它是自己独有的嘛，你跟其他人讲可能对方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然后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靠自己去想出这个办法去解救自己或者是让事情发生改变。可是呢，在问自己这些或者说在跟自己这些感受相处的时候，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会怎么办呢？就会觉得那个过程很难熬吗？
会吧，就是好像也得难熬，因为也没有找出解决办法，就是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找的过程，但可能看他具体是什么事儿。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儿的话，我现在就会想说大不了那我就辞职，因为我觉得好像所有的问题到最后
是
可以
辞职解决的。
是是是，这个不是在调侃或者啥，就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能够真的将自己的个人价值跟工作价值解绑的话，那我觉得我现在很多问题应该它就不成问题了。所以就好像有一个最最最终极的方法它就放在那儿，那可能就可以跟自己说，那 OK， 如果我现在这段时间什么东西我都解决不了，它再过一段时间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就选择辞职，那这样的话总该能解决了吧。这样子就有一个终极的保底方案在，那中间这条路就不至于说是一个完全无底洞，因为你知道那个底在哪儿了，大概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家人朋友啊同事啊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方向啊灵感啊什么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自己在撞来撞去。然后我觉得因为这里也有说就是建立自己的核心关系圈能够提供一些有效支持性力量，这个我也非常同意，因为我觉得你有一个核心的关系圈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点，是在于你可以保证自己是被看见的。其实那天歹毒的幽默的王星医生那天不是说我们仨那个阳光型抑郁，就很好笑，就虽然是很好笑很幽默的一个场景，但是其实细品下来，当时我不知道吴师傅可能没有我想那么多，但是我自己可能当时是有一点放松了一点，反而是你突然发现一个王新医生也算是咱的同事了，因为是主讲人嘛，就你发现你的同事他看见了我们的状态，你就是有一种被看见的感觉，可能也类似于那种你的痛苦被命名或者你的痛苦是被看见的，他不解决你的痛苦，但是你知道哦，他知道我们的最近这些人的状态都一般，那你就也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就你不至于觉得是我自己在苦熬和扛着这一切，但是我的强颜欢笑居然身边的人都相信了我的笑，就是还是你感觉至少他们是知道你是在强颜欢笑的，这个会让自己舒服很多。对，但当然你最后还是自己走出来，自己要靠自己解决，自己去调理，但是歹毒的幽默有点用吧，我只能说
是。哎，我之前听过周轶君说的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就是他说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我觉得很多东西的反义词都是具体，就其实无助然后那种害怕不知道未来能干啥或者感觉这个问题自己解决不了那种巨大的恐惧的反义词都是具体，就是你但凡能马上找到一些具体的事儿去做，你就可以把这个至少现在的感觉给解决掉，哪怕你现在去做的事情它对于整件事情的推动是0.5%，你现在去做它之后就能马上感觉到一种力量感，哪怕你的这种力量感是就是哎呀我还是感觉到我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太渺小了，我能做的事情非常少，那你干完之后也会有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感觉，就是会放过自己一点。对，所以我现在的对于就是这种事情的解决方式就是马上开始想我今天有什么可以干，然后把它列下来，然后把它干了，然后我就有一种解放感，觉得我的职责我尽到了，然后一切事情自有它的命运。
比如说每天早上用达菲欣按摩头喷你的头，然后喷完之后
就是我尽到了我自己的职责，
你喷完之后说今天我做了一个具体的让我的头发毛发
可以长出绒毛，
它长不长得出来，
对对对，
自有它的命运，
自有它的命运。但是我做了具体的事儿，它会有它的生长方式，重新长出来。
嗯，可能是这样，但是经常就是会出现道理都懂 ，but
知行合一真很
是超难的，超难的，
就是你需要把它变成你一个肌肉记忆，一旦开始那种害怕了，开始到陷入一种巨大的无助，一种巨大的空虚，巨大的焦虑中，马上肌肉记忆开始写 to do list。 真的真的有用，真的有用。
这是违背批人基因的。但没有了，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我明白肯定是要做一些具体的事儿，但是我就觉得我做具体的事儿又有啥用呢，它也不可能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塞给了我现在的一些时间，有一些事儿去做罢了，但这些事儿又是我不在意的，那我就随便做一做。虽然它确实是会有效了，就是哪怕这些事情是你不在意的，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短暂的离开自己的烦恼，处理一下子也挺好的。但我可能就会告诉自己，力量会长出来的，你就给它一点生长的时间嘛。包括头发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的东西，它会在慢慢的发生一个变化，有的时候需要一方面去做，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给他一些耐心，让他慢慢慢慢的这样子长出来吧。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无助的时刻，生活在城市里面呢，就是女性面临的困难与烦恼十分的琐碎，工作和其他的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可控的部分，当这些情绪不断的累积，可能就会表现为焦虑、失眠、脱发等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点点小小的调整，一步步坚定的去尝试重新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就像达菲欣所做的，看到女性需求，用科研创新的方式解决脱发问题，让头皮和毛发不再成为健康的困扰。达菲欣米诺地尔茶剂分为女性适用的 2% 浓度和男性适用的 5% 浓度，科学分置，温和不刺激，呵护女性头皮健康，让女性收获更安心愉悦的体验。现在正值双十一大促，购买达菲欣享全年最低价，只要在 show notes 里点击链接领券购买，就可以获得这个专属的折扣。达菲欣也为大家提供了福利，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会抽三名听友赠送达菲欣生发 CP、 米诺地尔茶剂和咖啡因洗发试用装各一瓶。虽然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很小，但是呢，为自己提供安全感，重建生活秩序，告诉自己没事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下期再见喽！一二三，
就这样吧。